3年回去呢，回去他带着一个3岁孩子回去，回去那么回到家里，他就路上就会想起他的父母。他的父亲是个小学教师，但是父亲呢，这个教书教得很好，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小学校长，但是呢，父亲呢不太这个跟他合作，那么不太会奉迎拍马，所以父亲呢就没有受到重用。那么同时呢，父亲突然间有一天提出辞职。辞去小学教师的职务，回到家里种一片菜地，在家里的园子里种一片菜地，这个是非常奇怪的。在欧洲，小学教师地位非常高的，特别是像他父亲这样一个有名的教师，那么他成为家里这个卖菜的菜农，他作为女儿的村里人也觉得他不着调，他自己觉得父亲呢不着调，让他回到家里，回到家里看到父亲呢，种了片菜地。还雇了一个年轻的女孩，这个年轻的女孩呢，这个年轻的女孩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叫艾琳。这个艾琳呢，她从小，她母亲呢就去世了，她就跟姐姐开始父亲带他们。然后有一天呢，父亲带他们呢说去镇上看电影，他看完电影我们在一个地方碰头，父亲结果就没有出现，就把他们姐妹俩就抛弃了，父亲就是。这个远走高飞了，这是在欧洲，在中国是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啊，在西方可能是经常会有的。那么姐姐带着这个艾琳，开始姐姐还带这个艾琳呢去上学，后来姐姐是一个什么情况？姐姐是病死了还是怎么样？我也忘了，忘记了。那么艾琳呢，就是得了这个忧郁症，在西方社会，她当然还有福利哈，就慢慢靠这个社会救济的，她大了，那么。她又嫁给一个，其实就是个男朋友，没有结婚了。这个男朋友呢，他又去偷人家的东西，被对方呢用猎枪呢打死了。打死了，本来这是属于过度防卫，他是能够获得一笔赔偿的，但是他们打不起官司，所以他也没有办法，所以他还带着一个孩子。那么他就没有办法生存，就来他们家当雇工帮手，帮他们家种菜。小说呢，就是写的。非常的散漫，非常散漫。读这个小说，你一直觉得怎么写的这么啰嗦，这么散漫？你一直就写，然后他写到他母亲，母亲呢和他父亲结婚的时候，其实母亲患有心脏病，是心脏病严重的心脏病不能结婚，更不能生孩子。但是母亲呢，当时并不听医生的劝告，就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门罗的编辑呢曾经有说过这么一个编后。编辑的这么一个谈话，他说，经常觉得门罗的小说写得很散乱的，他想删掉一些章节，觉得他很拖沓，没有必要。一删掉，发现看到后面觉得不对了，说连一句都删不掉。那么这些小说连到最后，你没有看到最后，完全不理解这部小说，这篇小说。那么母亲是这么没有用，就是在家里什么事都干不了，母亲想。帮家里洗一下衣服，把洗衣机拉到屋里边，把衣服放进去。他到最后，就连把按一下洗衣机的按钮都没有按，然后那个水呢就流了一地，流了满客厅都是。然后父亲回来了，就要打扫这个客厅，然后再洗衣服。那这母亲就是叫做一个冰美人呐，病美人呐，冷冰冰的，然后长得很白，很苍白，但是很美，就病美人。父亲。一辈子也是照顾家，他也不能理解，就是这么一个老婆嘛。他也说，他当时冒着跟他艾莉朱丽叶说了一句话，就说那个时候真的是冒着危险把你生下来啊。他小说中就随便一个地方就留了这么一句话。然后有一天呢，母亲那时候病重呢又加重了，加重了就请了一个牧师。其实请了一个牧师呢，看他牧师经常会来看他，很可能。希望呢，在快去世之前，都要牧师来做一个忏悔吧。他应该是信仰天主教。那么牧师来的话呢，这个他也没讲，小说都写得很淡，没有说他真的是快死了。总之，他经常就是说要死了，要死了。所以，那么牧师就来，牧师就在他母亲，都是到了母亲的卧室去看他。那天母亲呢，也打扮得很漂亮，穿得很干净。一个年轻的牧师，30多岁大概。但牧师呢， 就问他你们现在年轻人是怎么看待信仰？他说信仰对于我们这一代青年来说就那么回事，就是真信的人已经很少了，大概是这么一句话。当时这个牧师就站起来，站起来突然间摇晃了一下，摇晃了就要昏倒。那么他母亲就知道这个牧师呢是有低血糖，就是叫他赶紧去找糖给他。家里没有糖，他就到厨房呢搜了一个果汁，让这个牧师呢喝进去，喝进去坐了一下，他好一点，好一点，然后走出门，摇摇晃晃的走了。这个朱丽叶望着这个牧师的背影走了，走了回到屋子里，他妈妈在床上说，就说了一句话，这个，他说到信仰，他说我也说不清楚，不过他是，我只能说是有点意思的，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什么的东西，等到真的不行了我，你知道那时我会想什么吗？我想好了。我想快了，很快我就能见到朱丽叶了。这个整篇小说你可以看到，它非常的散乱，非常的凌乱。那么，然后交代了父亲母亲的这些情况，你也完全不知道他东一段西一段究竟是什么意思。这下你突然间明白了，对一个母亲来说，这个女儿3年没有回家了，她觉得自己的她父母对她也没什么要求，那么。他想，他死的时候，他去天堂了，他能够见到他的朱丽叶。孩子对他意味着什么？家对他意味着什么？那么他当年是怀着生命危险，医生劝他不要生孩子，你这身体不行。所以朱丽叶作为他的孩子，从来没意识到母亲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生下了他，而且养育了他。他同时也没意识到父亲辞去小学教员的。那么工作，然后去种地，给他丢脸了。但是没想到，母亲、父亲是为了更好的照顾母亲方便。他也没想到，父亲呢是能体会到艾琳的那么一个艰难。他得了抑郁症很多年，然后在家里照顾他。所以这个，那么我曾经和学生这个讨论这篇小说。学生的这个对这个艾琳和父亲的形象呢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，都是一些年轻的小孩。那么研究生呢，这个本科生呢，然后他们都全体一致认为，小说中有一个细节，就是说父亲跟艾琳在那菜地那里开玩笑，艾琳拿那个水，父亲拿那个水龙头呢去滋那个艾琳，艾琳呢当时就生气了。就跳到一边去，然后艾迪就生气了。那么我说这个细节是什么意思？几乎所有的学生，男学生、女生都认为，这暗示着他父亲跟这个艾迪有性关系。我当时听了，我非常生气，我说这个怎么是这样？他是弗洛伊德的这个典型的弗洛伊德的意象，水龙头嘛。然后这个，而且朱丽叶的母亲心脏病生病。常年卧病，小说也描写了艾琳，这个长得很强壮嘛，身体很健壮嘛，然后他父亲如何？当然，我说难道他父亲不能对艾琳有一种父亲般的一种感情吗？就是体会到他的那么一种境况，是吧？同时呢，他的女儿3年没有回家，他对艾琳没有一种父女般的一种感情吗？所以我说现在年轻人他是怎么看的？就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，都是那个，这个，结果我跟研究生也上过一次课，本科生也上过一次课，结果都是得出这个结论，所以我非常伤心。我说你们难道不能理解那种情感吗？除了那个就没别的事了。你看啊，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呢，这个也是思想很复杂，这个然后呢，这个我来看的话呢。这个小说呢，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，其实母亲不是主角，是吧？小说是艾琳，这个朱丽叶是一个叙述人，她是叙述人，母亲其实就断断续续的写到，那最后突然间发现，母亲是主角，是小说主角，一个这么病病歪歪的人，他对他来说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念，就是儿女、母女情感、家， 家意味着什么。所以这个小说前面还讲了话什么七七八八讲了一大堆，那小说的结尾也是最后那个村庄消失了，他有一幅西班牙的抽象画，就是关于村庄的消失的一幅画，所以小说是这么来写的。好，这个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不能那个最后这一个我就讲一句话，留下2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，因为我们晚开始了10分钟，延长10分钟啊。那个我说呢，小说是透过弱者的书写的，来展开一种轻微的笔法。其实门罗的小说呢，他都写了很多的弱者，那么恰恰在这里呢，我们过去的革命文学他也写弱者，他要反转，所以他是用了很强的笔法来把它强行的纳入一种历史，来在一个巨大的历史的理性抱负底下来关照这些人物，然后赋予他们以重大的一种历史使命。这当然是一种做法，但是我们也会去看到特别我会注意到像门罗这种小说，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，他翻转过来的时候他还是弱者，但是那个笔法非常细，但是那种精神的信念，那种人性，他是从那里面透出来的。但是我也非常注重另外一种小说，他始终是弱的，完全是弱的，他不需要一种强。村上春树大家知道，这个他的作品大家都读过，挪威的森林等等哈。但是我这里讲他一篇短篇小说，他叫山鲁佐德，大家知道山鲁佐德是那个1001夜中讲故事的那个媳妇是吧，那个那么那也可以说是叫王后还叫什么啊，那么他不讲故事就会被杀掉，不断讲故事。这个小说奇怪，用这个作为书名，他写什么呢？他写一个男的就隐居起来了，躲在一个公寓里，躲在公寓里呢就也不去上班，天天就躲在这个屋子里，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遇到，他原来是一个厨师，这个男的哪里遇到一个女的，这个女的呢就不定期的每一个礼拜，忘了是每个礼拜是每个月来一次，当然我希望是一个礼拜，可能是一个月啊，这个就带了一盒饭来，甚至带了两盒饭来看这个男的，在那个公寓里来看他，看他跟他一起吃这个饭，然后两个人呢这个发生关系。那么然后呢这个女的收拾一下东西又走了，这个男的不知道这个女的是干什么的，从哪里来，这个女的也从来没打听过这个男的过去是干什么，然后还要干什么，更没有打听过他有没有一分钱是吧，他有没有什么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两个人，他就写这两个人，就这个女的非常奇怪的来到他的身边，就是两个这样的人，他们在那么一个时刻相拥在一起，一种生命的一种信任，一种忘我，一种无，一种虚空。我觉得他确确实实写出了一种生命的一种境界，这种境界我觉得我们可能语言是很难去表达它的，你说它是说它是一种空无的东西都很难，就是一个东西在那里，你就发现它就是一个意象，一个很抽象的一种意象，但是这里面却是一种生命最纯粹的存在的一种状态，没有任何的祈求，没有任何的知，没有任何的了解，没有任何的历史性，没有未来，那么只有此刻啊。我觉得这个笔法小说叙述的非常非常清淡，非常轻，因为这个状态非常轻，但它不能重，一重就破坏掉那个静，语言用的非常轻，语言小心翼翼的在一个层面上轻轻的去流动，轻轻的去走动。到那大家不能说村上春树不坚强，村上每天跑1万米啊，这个每天要跑10公里，而且经常跑马拉松，所以他知道他是个意志力非常顽强的人，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写作的人都是意志力极端顽强的人。大家要想象一下，要把一种语言在那么多的文学作品之外，你要写出你的文学作品，要写成一篇，写成一本，其实是不容易的。那么这个当然大家都会 如果你不是专门写作的人，会觉得这个写作还是一件蛮头痛的事情，是吧？我曾经在文学所工作的时候，有一位老前辈，他就说，他说现在他上岁数了，写文章很困难。他说他身体有病，他说写文章呢是一个体力活，他就跟踢足球一样，就是要射门。他说现在就说踢到中场就踢不动了，就不能够段落就不能转弯了，就更谈不上这个深化主题、点题等等。我觉得老先生当然是谦虚之词了，当然他也谈了一个很深切的感受。我也会体会到年轻有体力的时候，他是既是一种体力，也是一种意志力啊。单单靠体力上踢足球，你要把这个足球从那一场踢到那一场，所以大家为什么很佩服足球运动员呢？他们确实都是一些意志力，不仅是艺高人胆大，还有一种意志力的问题。所以这个书写本身呢，一方面他们是意志力，另一方面他们确实是一种弱者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经验，在一种书写中他们就找到生命能走过的一种轨迹，去找到生命的一种痕迹。我觉得这是文学独特存在的一种痕迹。所以文学的存在说到底是一种痕迹，是一种文字的痕迹。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说，我是根本来说读这个作品，文学作品，我经常是以这么一种态度，以这么一种感受来读。所以我现在跟学生讲课，我经常会讲，我说我现在读作品，我其实并不去读它什么思想内容，读什么东西哈，主题。因为我写文章也会搞了一大堆的这个名词那个名词，很多人认为我是很长时间叫我新概念汉语，说我写的文章这个名词概念太多了。但其实我最重要的对一个作品的评价，我都会去体会到它的轻和重，它的拐弯，是吧？它的收笔，它的这个放笔，我经常是去体会这种东西的。那么当然我也跟同学们聊天时也说到，就是说，或者上课我也经常强调这句话，我觉得这个收笔收得非常好。我觉得这句话背后还有这句话，我说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。我说这是我们判断大作家还是小作家，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还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作家，你都可以看到这句话背后还有什么话，但是那是一个什么方式出现的。好，那么时间关系，这个我谈的这一点想法、这点看法，也不成系统，只是我的读文学的一点感受，而且是我特别特别本真的一种感受，就是和大家交流。